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伟华。上一次我们谈到约西亚王，在他进行宗教改革，在他清除所有他父亲亚门王、他的祖父马拿西他们所建筑所留下的这一些敬拜侍奉外邦神明的祭坛柱像的时候，他在耶和华的圣殿里头发现了律法书。我们提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是以色列信仰最低的低点，这一群被神从埃及所拯救带领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有一切都从神而来，神也愿意跟他们建立一个长远的忠实的一个关系，所以和他们立约。可是没有想到这一些人竟然把约书、把律法书都忘记了。在找到律法书之后，约西亚非常的紧张，他派人去问女先知户勒大。女先知户勒大的回答说，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但是呢，第十八节，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这一段话其实非常的重要，也许表面上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只有暂时的平安，但是这里头其实有着真正的关键。原来如果约西亚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态度，当他想到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当他想到他们应该在神面前所尽上的本分却未做到的时候，他就懂得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哭泣。神说，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这个审判呢，不会在你还在世的时候临到。我们想象，如果约西亚的儿子也按着约西亚的样式来做，其实上帝所要求的并不多，约西亚所做的只是诚心愿意来讨这个神喜悦，就是审判的这件事情在他还在世的时候不临到他的百姓，他那个世代的人。如果约西亚的儿子他的孙子都可以做到这一些，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审判呢其实是可以延迟，说不定是可以反转的。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产生了什么正面的影响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23章第一节说，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所有的人，居民、祭司、先知、百姓等等，不论大小，他们通通都一起到耶和华的圣殿里头。在那一个修理圣殿的工程进行告一个段落，王使以色列百姓当中几乎是众人，至少是主要的代表都来到那里，王就把耶和华殿里头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约西亚王显然把握住这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让以色列人重新一次知道他们在神面前的身份以及他们所当尽的义务，也因此知道当他们尽上这些义务之后，他们在神面前可以得到的权利和福分。当王这样子读之后，众民都服从这约，也因此王就在全国上下到处把所有的柱像、偶像、祭坛等等全部打碎。经文也告诉我们，在那里头有许许多多拜外邦偶像神明的这一些祭司和先知，这一些从外地而来使以色列地得变成污秽的这一些人，他们呢也在这里头受到刑罚。在整个的这23章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约西亚王非常急之急行的把宗教改革的这个政策推行到了极致， 不但只有建筑物的问题、偶像的问题，连人的问题，他也一并用王的权力，透过审判、透过刑罚的方法来解决。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国家里头，从马拿西和亚门以来的宗教上面的堕落呢，摆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第23:21，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我们大概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很自然地认为，所有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规定、要求等等，就会是以色列人生活的实际。但是当我们在回顾北国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想法可能是过于简单。在北国当中，事实上大部分的人甚至于不知道他们的神和他们中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些人可能更在意的是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怎么样子的使他们的收入更高，土地更多，日子过得更愉快。南国情况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在失去律法书的这件事情上面，以及这里所说的好像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以来没有守过这样子的逾越节，这里当然不是讲他们从来没有过过逾越节，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真正按照律法书上面所规范的，这么多的人真心诚意的在那里过这个逾越节。从这一些蛛丝马迹看起来，其实南北两国的宗教信仰的状况都相当的不理想。约西亚王在整个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去除偶像，他也期望透过守节，向耶和华守节，特别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得到新生，他们如何可以在这里拥有一块土地安身立命，是因为第一个逾越节，是因为神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地为奴之家。所以约西亚至少从做王能做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大概已经做了所有最完美的情况。也因此第24节说，在犹大国当中，耶路撒冷里头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家中的神像、偶像、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竟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我们大概需要非常非常的佩服约西亚在神面前的心智，以及他贯彻执行，他一旦知道律法书上面所写的是怎么回事，他就忠实于以色列人向神的承诺，做到所有那一些应当做的事情。圣经给他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在第23:25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守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约西亚的这一个所做的这一些圣经给他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是非常的了不起。可是我们大概也需要注意到另外的一面，有一些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因为25节所形容所描绘的，我们就觉得在南国当中应该没有问题了。可是26节却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这句话可能会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很难懂，马拿西不是已经都过去了吗？他所做的早就是历史了，为什么神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呢？约西亚不是已经非常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神，所有马拿西亚门所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也都已经被除去破坏了，不是吗？可是我们大概应该要记得一件事情，宗教信仰的部分，约西亚所能做的只能够是外在的，他可以把这一些神庙去除，他可以把这些柱像破坏， 他甚至于可以杀害那一些巴利的先知，或者是亚瑟拉的祭司等等。他可以做到所有外在的去除，可是政治上面的政策，王的命令，永远不能够建立，不能够规范人内心真正的敬虔。约西亚可以帮助以色列百姓在一个比较好的宗教环境里头，可是他没有办法把真正敬畏神的生命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马拿西长久的影响之下，是马拿西是建筑了许多的祭坛、神像等等，可是难道所有这些人都只是因为马拿西的命令而转去跟随敬拜外邦的偶像吗？还是马拿西所做的也只不过和他所统治的这些百姓基本上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呢？是不愿意专心的敬拜侍奉耶和华神，是觉得外邦的这些神说不定更灵验，说不定更容易敬拜，说不定更按照他们的喜好和想象来进行所有一切的宗教的活动。约西亚的确有很大的贡献，可是约西亚所能做的不是真正改变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态度。如果约西亚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救恩早就成就了。正是因为人的命令、人的权力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一个人对神的态度，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26节告诉我们说，神的怒气仍然没有止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虽然在那个欢乐的逾越节当中，他们过了他们的祖先都没有过过的逾越节，没有真正按照律法书上面这样子来庆祝过，可是节庆的欢乐也是一时的，真正依靠侍奉神的生命必须是一点一滴在他们的个人、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国家当中慢慢建立的。这样子的事情非常的不容易，也因此呢，我们看见神看起来是延迟了他要审判的时间，因为约西亚的忠心和敬虔，但是神没有因此免除以色列所当受的审判。第27节，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耶路撒冷城作为圣殿所在的城市，作为神和以色列同在的那个象征和代表，神说所有这些会被弃绝，理由也非常简单，因为以色列人既然不愿意敬拜侍奉神，就算神的圣殿在那里，神也不会与他们同在。如果神没有与他们同在，那那个圣殿和那个圣城其实也毫无意义。约西亚所做的这件事情虽然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没有真正改变南国的命运。接下来29节告诉我们，约西亚年间，埃及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我们曾经提过的这段时间是中东局势非常非常不明朗的时间，亚述的势力有一点点的衰退，埃及呢在这一个时期基本上他的国力还算是强盛。从这一段看起来，法老尼哥对于近东、对于应许地，甚至于对于亚述等等其他地方，显然有相当的野心。就在这个当中，如果亚述衰败，如果埃及兴起，那南国在这个当中它的利益怎么样子的权衡呢？看起来约西亚并不希望埃及进入这个地方，如果埃及在这个时候打败亚述，因为亚述的势力正在衰退当中，如果埃及把握住这个机会打败了亚述，埃及大概就会成为这个地方的超级强权。如果是这样子，对于临近埃及的南国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大概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约西亚呢就在米吉多附近和法老会战。 很不幸的是，约西亚王就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他受伤，他死掉了。在这里，臣仆呢就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他被安葬。南国的历史从约西亚的晚期就正式进入最后的这个阶段，因为局势的不明朗，也因为南国自己本身国家非常的小，势力非常的衰微，所以王的一些政治上面的选择就会成为这个国家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这些王不懂得寻求神的保守，不懂得按照先知的指示来决定他们最重要的政策，只求今天可以一日苟安，那南国的命运大概就不难想象。当约西亚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约哈斯登基做王。法老对于约哈斯做王的这一件事情显然非常的有意见。第23章33节告诉我们，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他，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这个理由很简单，法老显然希望立一个亲他的傀儡政权在耶路撒冷，所以对于他掌控南国犹大有更大的帮助。如果约西亚王是和他敌对的，那约西亚的儿子显然会相当程度的可能因为杀父之仇等等其他的理由与法老敌对。如果是这样子，对法老来说相当的不利。34节，法老尼哥呢就立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接续他的父亲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当然不是因为这一个原来就有亲埃及的倾向所以立他做王，比较可能的状况是因为法老希望约雅敬知道他之所以可以做王，其实本来不是他，而是约哈斯。他之所以可以做王，完全是因为法老的介入。既然是法老在背后的支持等等，那约雅敬呢就应该在政策上面，在国家的走向上面呢更倾向埃及。不但如此，法老呢也把约哈斯带到埃及去，这当然是有很大程度要作为政治的人质，牵制南国所有一切的作为。我们可以想象，在这里很短的时间之内，国家很重要原来相当年轻有为的国王约西亚死了，他的儿子约哈斯虽然即位，却被法老呢给废了，又被掳走做成人质。所立在王位上面的呢是法老的心意，这个约雅敬呢各方面受制于法老，再加上他必须要非常小心他的政策，不然很可能造成约哈斯在埃及的命运非常的不理想。在种种的这些牵制之下，南国呢非常不容易有任何的作为。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一些的当中，第23章的最后一节说，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约西亚呢虽然可以在宗教上面进行许许多多的改革，可是对于要真正在人心里头塑造敬畏敬虔，愿意寻求神，按神的心意而行，相信南国虽然弱小，可是神可以成为他的保障，成为他的指引，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这是政策做不到的事。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提过，在混乱的中东情势当中，除了亚述，除了埃及之外，还有巴比伦。巴比伦兴起，第24章告诉我们，在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约雅敬的处境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艰难，他是埃及所立的王，所以显然他相当程度必须要倾向埃及。可是因为尼布甲尼撒来了，现在呢非常直接的威胁，在谋和在谈判的这些过程当中呢，约雅敬显然愿意臣服来服侍巴比伦。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巴比伦的势力稍微有一点点放松， 对这个地方的控制，埃及其实离南国更近。在这个侍奉谁、背叛谁的过程当中，对于约雅敬来说，其实真的是腹背受敌。第二节说，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对约雅敬来说，他要处理的是每一天有新的敌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可是如果他可以看见，原来在以色列这个和神立约的国家当中所发生所有的大大小小事情，其实都有神的心意，也都可以归向神来寻求，或者是赦免，或者是救恩，或者是引导。如果是这样，也许情况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当他忘记这一些，只懂得一天到晚要在政治上面有好的手段，有好的谈判，来借着某一些国家的结盟抵抗另外一些国家的侵袭，如果是这样，这个国家要灭亡大概也是非常简单的事。第六节说，约雅敬与他的列祖同岁，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在约雅金做王的那个时代，埃及王不再从他的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都夺了去。在情势不明的情况当中，经过了相当的时间，埃及虽然离这块土地更为接近，但是巴比伦兴起的势力非常非常的强大，而且快速。埃及在权衡之下决定暂时不再介入这个地方的各样的事物，所以不再出来帮助任何一个国家。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也造成了巴比伦的势力在这里呢不断的扩大。第八节告诉我们，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做王的时间非常短，因为当时的政治的情势非常非常的混乱，很短的时间之内有各式各样的发展。第十节说，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在那个围困的过程当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甚至于自己带兵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是巴比伦王的第8年。对于约雅金来说，他才刚刚即位，各方面的情况很可能都还没有真正掌握，也不太晓得指挥的系统能不能真正的贯彻他的命令。巴比伦王当然也不需要等到他坐稳他的王位，尼布甲尼撒带了大批的军兵来围攻耶路撒冷。第12节的这个状况，其实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非常悲惨的一页。王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通通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这不是这个国家在上帝兴起、在上帝保守、在他们手无寸铁、原来只能够做奴隶的那样子的情况当中拯救出来，不是那个时候他们所能想象的。他们所经历的是神迹奇事，神保守他们，他们甚至于不需要自己和埃及法老的军队战斗，神为他们取得胜利。可是呢，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面生存了几百年，有许许多多的王，大卫的子孙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可是今天他们走到一个地步，是所有人必须一同出城投降在巴比伦的手下。第13节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王宫里的宝物都拿了去，把所有所罗门所建造殿里头的金器等等都毁坏了。在古代近东的人的观念里头，一个国家如果被攻破灭亡，其实是那个国家的神明被证明出来他不如战胜国家的神明。换句话说，耶和华神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冒一个非常大的险，是让至少巴比伦的人，说不定还有其他周围的这一些邻国，让他们以为耶和华神的势力好像不如 巴比伦神的势力一样，好像巴比伦所敬拜的这一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文明，各式各样的神，他的势力远超过以色列的这一位耶和华神一样。可是对神来说，如果他在他的百姓这一些曾经经历过他救恩，曾经看见他大能作为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如果这一些人都不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那何况是那一些外邦人呢？他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耶和华是创造的神，是救赎的神呢？如果是这样，所有这些圣殿、宝物、金器、银器等等，更是没有理由存在，一点价值也没有。在约雅金被掳走之后，西底家登基做王，可是呢，大势已去，最后呢，这个国家就在巴比伦的手下亡国。以色列历史走到这个地步，并没有真正完结，虽然非常痛苦，也非常的悲惨，但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对于信仰的整理，对于神的认识呢，在被掳归回的时期，反而有另外一番真正的成就。他们在苦难当中，在外邦，在异地，重新一次回到神的面前，铲除这些偶像，反省他们的信仰。他们回头思想列祖和神所立的约，神如何的信实。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至终他们还可以尝试回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在顺境在逆境当中懂得寻求神，不要让我们必须要经过苦难挫折才会回到他的面前。这大概是我们从历史当中所能够学到最宝贵的教训。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再会。